再来，千万不要伤害到人的自尊，不要伤害到别人的自尊，别人的缺点千万不要谈，不要在残障的面前讲到哦，这腿断啦、啊，不要讲到眼睛啊看不到啦，耳朵听不到，不要这样讲。在残障人的面前，我们应该安慰他，鼓励他。为什么？他已经残障了啊！在离过婚的人的面前，千万不能赞叹我现在多幸福，我们那个安迪回来就啊，他马上就无敌铁金刚耶啊！在不幸人的面前不能谈幸福，在残障的人面前不要谈健康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啊，大家都没有体会到这一点，都没有体悟到这一点。实际上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他已经残障了，已经不幸了，那你今天你在伤害到他的自尊，这样要得吗？对不对？很要不得，是不应该这样子的啊、哦、不应该这样子的啊。那么如果说在漂亮的女孩子的面前，我们就应该多加的赞叹啊，多加的赞叹啊，多加赞叹。那么如果说要劝告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先赞叹别人一下。比如说这个就是找我警察恰北北赤爬爬公司毕业的，然后我们要劝告他，叫他不要这么凶，然后就说哦阿娇哦你就睡哦，哦你真的很漂亮呢，如果你那个脾气哦稍微这样改一点点哦，哦更有气质呢啊，你不能直接这样子跟他单刀直入的，阿娇像你这个招爱得你啊，我告诉谁他的当他一定的话马上昏倒了。这种东西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有缺点的，没有一个人希望说你直接单刀直入讲的开门见山，这我人没有办法了。哎，所以我现在跟人家约的时间哦，我一定啊，如果是两点半集合，我一定两点就到那个地方，我宁可等人家。有一次啊，一个笔友啊，那个女孩子笔友写信给我，她要跟我见面，她没有看过我的庐山真面目啊啊啊！这个女同学啊，是念宁东商专的啊，然后我就先问她说，你要跟我见面，你几公分呢、啊、她说你问这个干什么，我说当然很重要啊，如果你170我去见什么面呢，我的157对不对，那你175那怎么办呢啊。他说啊，见面就知道了啊。那我们去就准时，他就慢了，他从丰原来嘛，慢了差不多二三十分钟啊。他来的时候啊，你还见面呢、啊，哈哈，比我更矮，顺得过他了。好了啊，见面以后啊，我就跟他讲。哎呀，我这个表示很烂呐、啊，快了半个钟头。哎，他说不是，是我慢了啦，其实就是在讲他啦，这不能直接讲他啦，啊，只好讲我的表快一点啦，对不对？你要纠正他啦，他太慢了啦，是吧？我最很讨厌那种很不遵守时间的人，是吧？只因手讲话都是艺术啦，对不对？我们讲我们自己就好。讲我们自己就好，你为什么要讲别人？我就没有这个必要，是吧？有的人就哎呀，我记得师父啊，你们这个出家人很消极啊。我说对啊，很消极，你讲的对 ，That's right， 很对啊。啊，师父，我是这样算批评吗？我说不算批评，赞叹呢、啊。他啊，摸不着头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，不晓得在讲什么。我说你们消极，你说我这样赞叹你，我说对啊。我们对恶事很消极，我们不签大家乐，不打牌，不赌博，不乱来，不喝酒，不乱玩女人，不去酒家啊，通通没有。消极嘛，消极就是不积极从事哪一件事情。哦，这个女孩子当下就开悟了。哦，对，消极有两个角度来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讲的话，我们尽量往好的一方面去想啊。哦，如果说像那个唱电视的，唱不是唱电视的，唱歌的那个陈立朗，陈立朗，陈立朗，那冯佳佳就访问他了。冯佳佳是 一见到这个陈一郎，他就是，哦，前我很安慰，全世界我还赢得英语课在，因为陈一郎金鸟你怎样啊？那个唱歌的那个，那如果说有人啊赞叹我们的话，啊，你就把它当作是真的，说哦，法师你长得很英俊哦，你就不要再变，认为是我真的很英俊就好了。如果你在认为只想到说，这个会不会是刮我啊？卡啊哈，卡我，台湾话的刮我，那你就更痛苦了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赞叹要适可而止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要说他已经这样子了，那就说哦，你的眼睛很漂亮啊，那这个赞叹就惨了，不适可而止的赞叹，他变成伤害到他的自尊。再来。底下一句是最重要的，四个字，底下这一句话是最重要的，要谈话之间交换立场，交换立场。你看这个人很不像，假设我今天是他，我会做什么样子的态度，做什么样的决定，他今天为什么会这样，一定有他的理由，我根本不了解别人，我根本不够资格批评别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一定要交换立场，你才会解脱。所以啊，当我今天啊，我从小就一直培养这个，当我看不惯别人的时候，我都会交换立场。假设我是今天他的立场，也许我比他更糟糕，哦，这样想就解脱了，就不会痛苦了。所以我们常常想说，啊，他为什么这样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子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子，你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子，没有什么理由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交换立场。佛告诉我们务必要赞叹众生。我们这个嘴巴哈，造业的时间比较长，造业的时间比较长，看人的优点呢，都不会懂得赞叹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能在大众面前呢赞叹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，啊，是说啊，哦，某某人你比较漂亮啊，哦，嗯，你是不是没看，我吃呢，你哦。你现在马上就补一句，马上就给你补一句下去了啊！你讲你事业我吃，你刚才我派个死我狼耶，我派啊，那就这样。哎，你说我这个人，我办事能力很强，办事能力是很强啊。不过交了四五个男朋友，那人很奇怪，就是后面都是会加一句“不过嘛，但是嘛”，啊，都会这样子，那站在前面就好了嘛。像有人赞叹师傅，就是哦，师傅你真的长得很不错，不过嘛太矮了。反正到后面就一定要补一句这一句话了。啊，我就跟他讲，讲前面就好了，后面那一句不要讲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就这样子嘛。这个众生就是很会补那个伤害到别人的语言，后面一定补一句那个不好听的，哎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说学佛啊，是吧？降服自己，不是要降服别人。所以一个圣人啊，圣者的心态啊不一样。我举一个例子来讲，有一个老和尚啊，这个老和尚大家都认识啊，但是我不能讲，因为我讲出来的话，录音带流通出去会伤害到众生。他们寺院里面有一个比丘尼，比丘尼就是出家的女众啦，那是金欢个金炉了。这个师父要是叫他办一点事情，他就说师父对他最刻薄，每次就叫他做事情都不叫别人，抱怨了。啊，这个高僧大德是很了不起的，他很有修行，他一看就知道这个女众业障很重啊，他叫他多做一点事情消消业障啊，他不知道师父的用心啊，就一直拼命劝告他去工作，然后他一直怀恨师父在心，然后有一天呢，他就气不过了，他就告诉那个师父了，他说师父偏心，你每次都是叫我做事情啊，其他的人都不叫他们去办这个事情。那师父就告诉他，他说你前世啊， 业障造的恶业很重啊，我是看你整个头顶都没有光明啊。因为大修行人一看就知道啊，你有没有放光，没有，有没有修行，一看就知道了，不必辩论了。啊，我是一直劝你要多工作，一直劝你啊要好好的修行。可是我如果今天因为劝你而让你这样子怀恨在心的话，这样增加我们师徒的恶缘，从此以后你就自由吧，你住在寺庙愿意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他不能降服自己，不能体会师父的苦心跟慈悲，不能体会。只有说是高僧大德要教导你，要训练你，你马上就要跟他下跪顶你了，就怕师父不打你。师父要打你的话，他那个手啊，像我们这只手不晓得吃多少的咒啊，你晓不晓得？我每天都在吃咒的啊，啊，这孩子家里闹晒来摸一个头就好了啊，很快的，真的。哎，你修行到一个某一个境界的时候，来也不要持咒的，来头一摸了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啊，师父要打你的话，那还是他的慈悲；要不打你的话，那就他不是很慈悲的人。真的有那个师父，可是就没有那种徒弟可以教，就没有那种徒弟可以教。以后我们这边呢，如果南众啊，中兴大学的同学南众到高雄的话，来找师父啊，啊，来找师父。啊，不是要叫你剃度了，不要怕了啊！来的话就剃头的话，你就会怕了啊！来找师父，在那边住几天都可以。啊、我那边是不住你众的啊，你众是在隔壁啊，隔壁栋十间的。那、啊、南众是住这边的。那么我们学佛、啊、要好好的去降服自己。我们一般人都是希望别人来迎合我们、欺负我们，这不对的。广进老和尚讲，我们要看自己，我们讲自己。不要讲别人，讲别人就造业、哦、我们也不了解别人啊，别人错别人负因果，我们错我们负因果啊，所以变成怎么样，变成说我们今天要想的求的最清净的解脱方法就是要降服自己。可是我们的众生呢，过去的业障很重，惯性意识很强啊，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忍不过啊，像贪心啊，或感情太重啊，或者脾气不好啊，那一下子要改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只能说劝劝刚劝劝诸位同学啊，就说啊，好好的降服自己。如果在没有办法降服自己的思想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应该远离。如果自己认为修养不够，跟这种人在一起我会气不过，我受不了，那就保持距离。公共汽车后面八个字，保持距离。哎，对，以车安全，这个是禅最高的境界，最高的境界。哦，这公共汽车写那八个字真不得了的，保持距离，以车安全。你过得快乐，他也过得快乐嘛。两个人一见面就斗起来，那也没什么意思嘛，没什么意思嘛。活着他也痛苦，我们也痛苦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们学佛、啊、要降服自己。还有就是学佛啊，不能怪异啊。我看一个曾经去大专院校演讲啊，我看一个同学啊都挂一条念珠，像广进老和尚一样走起路来啊，度咕度咕。我说、哎、你同学，你现在是学佛几年呢、啊、我初学。啊，那你现在、发什么心学佛？我还写高僧大德。我说高僧大德就像你这样不讲话啊，也没有这样子啊。邪佛他就认为释迦牟尼佛沉默寡言，他也不讲话了，像死人一样的。邪佛就怪异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怪异的不得了，人家头发留得很长，他全部都理光头，对不对？不要这样子。学佛跟众生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什么两样的啊。他看电影你也看电影嘛，他教你没有你也教嘛，对不对？谁怕谁啊？他功课好你更好，对啊。他说哦，你这个学佛的人这个读书怎么这么棒，观世音菩萨帮忙写的、啊、反而可以度众生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功课不弄好的时候哎，你看拜佛满江红，你看 啊，不可以这样子，习佛不能怪异的啊，不要很特别，不要让人家感觉是说习佛的人就是好像一股傲气，或者说不理人家，那就是说以尘世隔绝，不需要的啊。碰到人的时候，哦，就好像是啊，貌相庄严，然后啊，端庄温文柔雅，然后呢，沉默寡言，好像一副啊不可侵犯的感觉，严肃的不得了。学佛有佛呆子了，读书有书呆子了，读书有书呆子，学佛有佛呆子了。你释迦牟尼佛也不是这样修行的，修行是看你起心动念的，不是看你外表的，对不对？你境界够的话，动中有静吗？静中有动吗？动静一如吗？是名真解脱，这就是真正的功夫嘛。如果你在动中的话，就迷失自己了，那你在静的根本静不下来。那你在静的时候就不能动的话，那就小圣阿罗汉了。所以动中必须要能够静，啊，静中必须要能够动，这就是真正的内外一如的功夫嘛。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这种功夫的话，我们也不要怪异嘛。所以学佛的人就是跟大家都是一样的，读书就是读书，吃饭就是吃饭，不要搞得很怪异的，不需要。啊，忍辱是可以解决很多不必要的纷争，啊，避免一些伤害自己、伤害别人。所以碰到什么事情，诸位同学应该忍一下，忍一下。如果实在不能忍，就保持一下距离。如果你听师父的话，你就解脱；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一定要跟他斤斤计较，那你就过着痛苦的日子。当你受到委屈，没有这个事实，别人诬赖你、诽谤你的时候，如果你对得起你的良心，不要解释；如果需要解释的时候，就应该解释。有时候解释比不解释好，有时候不解释比解释还好，要看因为立场不同，时间跟空间的不同，所以我们应该做不同的辩白。佛教呢，它不是哲学，更不是宗教。哲学它是形而上的学问，它是不可印证的，不可印证的，形而上的学问不可印证的。啊，他们谈论到很多的理论只是一种臆测推论，就这样子，所以说不是哲学，哲学是不能印证的，不能印证的，只是在形而上的东西、精神上的东西去讨论、去推测而已。也佛教也不是宗教，这啊，佛教不是宗教呢，为什么讲佛教呢？哎呀，这是自古以来啊，大家都讲嘛，道教嘛，啊，什么基督教、回教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，中国人是拜神的啦，就是道教啦，就讲习惯了，习惯了以后呢，就讲那是佛教，那是佛教，事实上。佛门呢，不是佛教，佛教本身不是一个宗教。那什么叫做宗教呢？宗教的定义是什么？宗教的定义就是说，有一个主宰的万能的东西来支配我们的吉凶祸福，人们呢畏惧他的权威，向他祷告、下跪、顶礼、膜拜啊，然后承认自己的罪恶、严重的错误，来显示上帝的伟大。这些宗教，宗就是一个主宰性的东西，权威性的东西。佛教没有主宰性，没有权威，讲人人皆可以成佛，人人都可以啊解脱。在这诸位，只要我们好好的修行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。佛教是讲绝对的平等，所以它不是宗教。那你说师父，你这样讲的矛盾呢？我去寺庙看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在那边拜佛吗？下跪顶礼吗？跟佛下跪顶礼，说我们这个下跪顶礼跟其他们的这个宗教是不一样的。佛教这个跟佛下跪顶礼是仰慕他的德性。佛教讲色即是空，他最不崇拜偶像的，所以一般人就批判这个佛教是崇拜偶像，是严重的错误。佛教最不崇拜偶像。啊，因为佛教要破除这些迷信，所以啊告诉你，色即是空，一切的现象都是假的。拜佛就是拜自己的佛，是降服我们的自心，学习佛的圣贤的道理，他的行为是什么，他的解脱、他的自在、他的神通，都值得让我们学习。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这凡夫啊，听了一句不好听的话， 就整天睡，整个晚上睡不着觉了，这气的哦，受不了了。圣人跟凡夫啊，是实在是差太多了啊！所以说，我们呢啊，佛教不是一个宗教，它不是叫你一定要怎么做。释迦牟尼佛并没有说你信佛得永生，没有。你信佛还要是依教奉行，单单信是不能解脱的，单单信不能解脱的。你信仰佛那是很好，可是呢？还必须怎么样？还必须要依教奉行去做，去实行。王阳明所讲的“知行合一”，去做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谈论其他的人，这个宗教，说信上帝得永生。那我信上帝，要去杀人放火呢？要不要遭去关？你说，那信上帝得永生，是不是姑息养奸？是不是啊？冲这个啊，坏人的包庇所，对啊，信上帝就永生，得永生了，那很简单，我信他以后，就杀人放火了，强啊！那佛教不是这样讲的，你信佛可以，但是按照佛所讲的道理去做，不能杀人，不能放火，不能偷拿人家的东西，要对一切众生慈悲，这才不会有落入因果嘛。那个基督徒。他就讲，你们佛教也是坏人的包庇所啊。那一个人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，花了3000块，哦，像那个堕胎，花了3000块，诵经，不是就要超度往生极乐世界吗？还有就是说，佛教就是办那个超度，人死后去诵经。就超度了，那你不是坏人的包庇所吗？我说你弄错了。佛教超度亡灵，不一定每个亡魂都有效的。如果你再生在世的时候，你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，那怎么可能说你就花了3000块，是不是啊？写一个牌位，然后念念经。就这么简单就给你超度了，那大家都敢啊，像李四哥抢了500多万3000块，哇，这个比例悬殊啊，谁都敢干坏事情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佛教是超度啊，是尽力而为而已，尽力而为。我说你不要误会，佛教的超度不一定有效的啊。他说啊，是这样吗？说对啊。那你们为什么要办超度？我说那不办超度就更惨，对不对？不办超度就更惨，更没有机会超脱吗？解脱吗？是吧？所以办超度是一种活门的方便法门，方便我们。那如果一个人恶业太重的话，你怎么超？杀了100多个人，杀了1000个人啊，花了3000块写一个牌位叫往生极乐世界，哪有这么样子简单的？所以说啊，不是佛不是什么万能的，佛是大能啊。写两个字给你看看，你才知道我的字不错。佛教讲是大能，不能讲万能。如果万能，就是说什么事情他都有办法了。什么事情？那什么事情他都有办法，他也不可能创造一个自己搬不动的石头。这是哲学的理论，就是双关语啊！啊，他不可能创造一个自己搬不动的石头。他如果能够创造出来，这自己搬不动；创造不出来，不是万能，都是死路一条了。那佛教讲大的，他有很大的能力，但是他不一定能够超度一切众生的，不一定，只要看你呀、啊，看你啊，广播电台啊能够发出这个频率，你那个收音机如果坏掉的话啦，也没有声音呐、啊，也没有声音呐、啊。换句话说，佛是一个大医王呢、啊，但是不能够医治这个业障很重的众生呢、啊。 哦，就像一个医生一样了。你今天感冒了啊，或怎么样，你来打针有效了啊，或是肠啊、腹泻啊，打个针有效啊。你如果今天你得了，这是严重的癌症呢，末期的癌症呢，那你哪一个医生有办法呢？医生也没有办法，所以医生所能救度的，就是限制于某一些病症而已。那佛也是一样，佛所能救治的、救度的，也是局限于那一些业障比较轻的。如果业障真的很重的话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所以要分清楚。我就要讲的定业不可转呢，定业不可转。定业，定业就是说，啊，比如说，啊，你是女孩子，那女孩子是一生一世就是固定女孩子了，你怎么样子变性，你还是女孩子了，小孩子有女孩子的基因呢、啊，那男孩子就是男孩子，定了没有办法改变不了的，定业就是等于果报现前一样的了，我已经遭受这个果报了，那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了。所以很多人呢、啊，他不明了这个因果，他碰到这个不幸的事情啊，就一直啊怨天尤人啊，抱怨呢、啊。佛教就讲认命，认命，我们要认命啊！我今天碰到这个家庭不幸的家庭，不幸的婚姻，不幸的身体啊，或者不幸的这个学业课业被当掉了，哦，退学或怎么样，这不一定就是说全部都是能够讲的因果关系，也有是人为的。也是人为的，是吧？所以这定业是不可改变的，但是不可改变，那你还是要尽力去做，还是要尽力去做。而是一个女孩子，你不能改变，但是你可以好好的修行，她是一样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。